子是什么？母亲节。刚才好像见到这个
都还得，现在为什么不得呢？后面 PowerPoint 有没有同工？哎，有了，出来了。我觉得我们能够有一年特别纪念我们的母亲，他们为我们所做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恰当的一件事情。咁大家都可以睇到母親節個歷史，就係因為一位母親，一位女士，因為紀念佢媽媽，所以窮追不捨嘅叫國會叫寫信俾總統，最後呢就將母親節定為五月第二個禮拜。陣間會送一啲嘅禮物，咁等到報告嘅時候先至講。不過呢就講幾個有關母親節嘅半笑話啦。今日呢個點解唔靈得啦？啊，乜嘢叫做母親啊 ？mother 究竟個定義係乜嘢嘢？咁可能喺大家嘅心目中都已經有一個諗法。我睇呢個咧就話 ：a person who does the work of 20 for free， 就係嗰位做20個人工作嘅人，而且係免費嘅。啊，呢個係母親。的定義，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下一章，誰是母親？ Happy Mother's Day to someone who did a great job raising her children and her husband. 向那位成功地撫養她的孩子和她的丈夫的人，祝母親節快樂。特別我不知道呢度在座當中有做爸爸的，有做丈夫的，會不會會心微笑，抑或是苦笑，覺得個太太成日管住佢啊？不過呢，係一個賢妻內助，我哋話係對一個人的成功係好有關係。最後一張 Happy Mother's Day 過咗之後，大家慶祝食嘢，然之後呢就 clean up。咁係邊個做呢？就係嗰一位一個人做20個人事情嗰一位啊 ，Happy Mother's Day！ 咁啊，都祝大家母親節啊快樂。咁我哋啊講到咧，我哋《使徒行傳》今日咧就講到第三章。咁啊，因為我喺粵語堂講到嘅時間咧，就同埋國語堂有少少唔係一樣，所以國語堂講得多啲。上個禮拜國語堂呢就講三章一至到十節嗰段經文，大家都應該好熟，就係、是、彼得同埋約翰去聖殿祈禱嘅時候，佢哋上嗰個嘅入去聖殿門口就有一個人呢係瘸腿嘅，喺嗰度呢就問彼得同埋約翰要錢，彼得同埋約翰呢就睇住佢，亦都叫佢定睛嘅看着我们。然后彼得就话：金银我都冇啦，但系奉耶稣的名，请你起来行走。果然咧，嗰个人咧就真系企起身，就开始走，并且蹦蹦跳，不断嘅赞美上帝。咁咧喺耶路撒冷嗰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聖殿呢唔單止嗰個時候係基督徒上去，最主要呢好多猶太人佢哋一定會上聖殿嘅。咁嗰啲猶太人呢有少數係成為基督徒。我哋話當時嘅猶太人有可能耶路撒冷嘅人口呢係到100萬到200萬之間。咁然後我哋亦都讀《使徒行傳》咧，就知道有3000人信主。彼得第一次講到之後，咁所以我哋見到咧，係基督徒仍然係少數分子喺聖殿嗰度咧，好多係唔係基督徒嚟噶。但係佢哋見到彼得同埋約翰叫呢一個瘸腿嘅，哇，起身行，佢哋都係要歸榮耀俾上帝，並且佢哋好詫異。当他们很诧异的时候呢，他们就对着彼得和约翰，然后彼得和约翰呢就要解释究竟什么事发生了。 咁所以第十一节同埋第十二节咧，就系彼得嗰个解释。啊，彼得嗰个同众人个安抚佢哋，然之后咧就彼得开始解话啦。究竟呢件事咧系咩回事嚟噶？咁彼得个解话咧就一共有14节经文，我就将佢分开。佢有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咧就系要知罪，因为就系耶路撒冷嘅人咧将耶稣钉十字架，系冇几耐之前噶。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复活40日，然后咧圣灵降临，然之后咧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所以前后咧系差唔多2个月、3个月左右嘅啫。彼得就讲翻3个月前发生嘅事情，你哋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面，你哋要知罪。第二点咧，彼得讲嘅就系你哋要悔改，唔单止要承认你哋做错事，你一定要改。最后呢，彼得话你哋要得福。所以我俾今日嘅讲到嘅总个经文嘅题目咧，讲到嘅题目咧叫做万族要因为耶稣基督嚟到蒙福。我希望我哋在座嘅每一位同样嘅，因为耶稣基督能够得福。知点解今日唔系几灵？我哋一齐嚟读第11、12节，准备起。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住彼得和约翰，大家都觉得很惊讶，一齐跑到他们那里。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因这事而惊讶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当啲人睇见彼得同埋约翰嘅时候，佢哋好惊讶，并且咧，佢哋马上谂出一个原因，就系呢两个人有超然嘅力量。佢哋冇讲出嚟，起码圣经里面冇记载佢哋讲出嚟。但系彼得就话：你哋咁样睇住我，你哋一定系谂住我哋凭住自己嘅能力同埋虔诚嚟到叫呢个人起身行。哇！当我睇到彼得咁样讲嘢法，我就觉得佢真系成个改变咗啦。彼得同埋约翰佢哋咁样医治个人，但系之前亦都系冇几耐之前，大概系半年前左右，当耶稣要去耶路撒冷。我哋去年亦都睇马太福音嘅时候，亦都讲到，到20章，约翰同埋雅各就叫佢哋嘅妈妈过嚟同耶稣讲说话，讲咩说话呢？大家记唔记得啊？俾我两个仔，一个呢喺天国来临嘅时候，一个坐喺你左边，一个坐喺你右边。他们要争好荣耀的地位。当其他的门徒看见知道这件事之后，很激气，对这两个其他的弟兄就很反感。圣经里面没有说哪个带头讲说话，不过我们估大概是彼得是带头。为什么你们会争着要坐高位？轮都不轮到你啦。彼得可以话是耶稣的大弟子，从代表耶稣作为代言人，成日都是彼得，轮都轮到雅各约翰。从年龄来讲，彼得的年龄比这两个人都要大，所以他们半年之前呢仍然是勾心斗角，看看谁可以坐最高的位，得到最高的荣耀。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改变了。那段的经文大家都相当相当的熟。你要什么呢？西比泰的太太就跟耶稣说，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一个人叫做 Henry Nouwen， 中文翻译做亨利卢云。这个人是在这个荷兰出世。我现在慢慢越来越多注意荷兰的人。小的时候不是几识荷兰，只识荷兰水蓋。如果在香港长大的你就会知道了。那时候家里很穷，难得才可以喝汽水。那些叫荷兰水，那个蓋就叫荷兰水蓋。那没什么东西玩，小的时候呢就将荷兰水蓋都收埋。那然后呢荷兰水蓋就大家打弹荷兰水蓋。如果我弹到他那个呢，我就攞埋他那个荷兰水蓋。所以呢家收埋好多，并且呢那时呢喝汽水机会好少，就去街边看到有荷兰水蓋都执返返嚟。咁而且呢有啲时候呢就会将荷兰水蓋攞个锤仔揼扁晒。中间嗰个水虫就揼咗揼扁晒。中间逐两个窿，然后搵条绳呢就穿过去。咁然后呢就翘一路拉咗。有几多人玩过呢样嘢㗎？啊，有几个啊 ？OK， 你知道我讲紧乜嘢嘢啊？好玩噶，好平啊，唔需要钱啊，扯转嚟转去，并且我嚟到咧细个时候咧，即系冇嘢玩啊！我有一个另外一个细路仔，有一个咧，大家戒，睇下边个将佢条绳咧戒断咁样样啊！咁啊嗰阵时咧，最紧要仲系荷兰啊，咁啊，我哋我嚟咗金门教会之后咧，先至知道我哋嘅 CRC。即呢个改革中来源呢就是一批荷兰嘅人160年前到呢嚟到美国，然后就开始呢个 CRC 嘅教会。所以呢我哋今日能够响呢个教会聚会呢都好多谢160年前呢一批嘅荷兰人。并且呢荷兰人呢我去呢个 CRC 开会上好高㗎。6尺4、6尺6，大有人在。我都要抬头仰望佢哋。咁呢个 Henry Nouwen 呢就是一个荷兰人。后来呢就嚟咗美国，然后呢就响圣母院大学 Notre Dame University 嗰度做一个客座嘅教授。佢读神学，佢读心理学。咁冇几耐呢就耶鲁大学就请佢去。佢就响耶鲁大学呢教了10年的时间，一个相当威风的人，出色的人。并且后来呢他就离开了耶鲁大学，就好像去南美洲定什么地方，就帮助那个地方的贫苦的人。过了2年，哈佛大学就请他去做教授。这个人卢云，他在哈佛大学教了2、3年之后呢，他就觉得他的工作虽然是很堂皇，但是他觉得都不是他人生的目的。于是乎呢他就辞了这么忧郁的工作，就上了加拿大多伦多。加拿大多伦多呢有个地方叫做神希中心，特别是帮助那些弱智的小孩子甚至成人。呢一位卢云呢就上咗个地方，一日到黑就同呢一啲弱智嘅人喺埋一齐。佢去咗嗰度冇几耐，佢之前有个邀请，可能系响哈佛大学再请翻佢去俾一个讲座，嗰个讲座叫做 Christian Leadership。佢预备咗之后，然后演讲咗。咁又呢就編成一本書，呢本書呢就叫做 In the Name of Jesus， 奉耶穌的名。佢嗰篇嘅演講係好突出，基本上佢係用耶穌受試探，馬太福音第4章。我哋都知道耶穌有3個試探，第一個試探呢就係石頭變為麵包或者變為食物。咁佢用一個現代嘅語言嚟講咧，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中意 relevant， 作為領袖，我哋好求 relevant。我中文我覺得好難翻譯，我就叫做適切應時。 他说这个是一个试探。Relevant 本身没问题，其实是好事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成日想着就是我怎样能够 relevant, 適切应时的话呢，我们走的方向有时候会走错。他就说我们应该多来到沉思祈祷。沉思祈祷和 relevant 啱啱好像很相反，一个是很古代的，做一些好像没有建设性的事，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解对这个適切应时这个试探的解约呢，就是更多的沉思祈祷。但是这个试探呢，就是从魔鬼 叫耶稣从圣殿顶跳下来。当你跳下来的时候呢，神已经答应了你会差遣天使兜住你，你不会跌死的。耶稣不愿意这样做法。卢云就讲第二个试探呢，就是 being spectacular。哇，我们做一些很惊人的事情，或者很壮观堂皇的事情。这个作为领袖，一个我们要小心的。咁佢话呢啲解约呢，就係、是、学会更多嘅认罪求饶恕。第三个试探就係魔鬼话你睇一睇圣殿下面耶路撒冷嗰个荣华富贵，你只要拜我呢一切我都俾咗你。权力 power。佢话呢个係第三个作为领袖我哋要注意㗎。咁我解約呢，佢話多啲神學嘅反省。神學反省嘅意思呢，就係用聖經嘅話用我哋多思考。我覺得好有意思，呢個係俾我哋每一個人有嘅提醒。彼得約翰以前係一個追求強大權力嘅人，但係佢俾聖靈充滿咗之後，他们就改变了。再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堂皇壮观。这个世界是很讲求究竟你的知名度有几高。特别如果在一些的社会里面工作，一些大公司的话，有些人做的就是叫做 brand management。怎样将公司那个的名号做得好，很值钱的。那这个是 Forbes, 我找到今年度全世界十个最有名最有价值的 brand, 名牌。那我打了出来大家看到认得这些公司。我再找另一个有不同的杂志，他们有不同的研究，他们有不同的结果。结果差不多，但是这个呢，我打第二个的结果，这个更加多了。这个呢，就是 Interbrand 所做出来的，他写了100个。这个是前面48个。前面好几个都是很类似的，苹果公司、Google 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大家看到认得的了。我冇諗到呢，就係到第37，如果大家睇到嘅话呢，呢一个係咩公司呀？呢个係汇丰银行啊。冇諗到喺银行当中呢，汇丰银行竟然係最知名度最高嘅 ,37 啊。然后 Citibank 呢係 45, 等等等等。100个公司从49到100全部打晒出嚟。中间大家可以睇到嘅显学石油气、显学油站啊，喺个油公司喺嗰度上边，咁冇谂到咧 ，Kleenex 纸巾第95都有喺嗰度。我周围揾，前面100个，好失望嘅都揾唔到。我用咗20年时间喺嗰度工作嘅公司。有几多人认得呢个㗎？举手俾我睇。都有好多人吓，而家一年一前面100都冇啦，以前好有名㗎。 呢一篇文章系2012年写嘅，就讲到柯达公司。柯达公司喺2012年嘅时候咧，就宣布破产。咁呢篇文章咧就系 Interbrand， 就讲到 Interbrand， 就提到1996年，即系离开而家20年啫。前面嘅最有名、最出名嘅牌子嘅，第一个系 Disney 和老迪士尼，第二个系可口可乐，第三个系 McDonald， 冇苹果、冇 Microsoft 等等，第四个系柯达公司。呢个系1996年，如果再早啲嘅话咧，如果我冇记错，柯达公司应该系曾经去到第二，仅次于可口可乐。他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讲 ,In 1996, Interbrand ranked Kodak the fourth most valuable brand in the world. 那时是第四。Today, on the stock market, Disney is worth 70 billion. 在今日这个时候 ,2012 年迪士尼是值得7亿万。可口可乐是不是7亿万啱唔啱？唔啱啊！700亿啊，唔该，700亿万。可口可乐咧更加多，1540亿万。麦当劳咧都超过1000亿万。柯达公司咧倒闭 ，bankrupt。呢一个提醒我哋，特别提醒我自己，特别我喺柯达公司做咁耐。呢啲嘅名声咧系短暂噶，我哋唔好千祈唔好追求自己个荣耀名声。彼得就学会咗，佢话你哋点解定睛睇住我呢？以为好似系我凭住自己嘅能力去医好呢个人，唔系我啊，系主耶稣。有几多人认识呢一个叫做 Argis Fernando？ 应该唔系好多啊。呢、这个人呢系响斯里兰卡呢个地方长大㗎。14岁佢就信咗主。冇几耐呢佢就觉得主耶稣带领佢去做宣教报道嘅工作。於是乎呢在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就有青年归主协会 Youth for Christ。 16岁开始他就在那里做志愿工作，后来他有机会来美国读神学，他就来了美国。读完之后很多人都鼓励他不要回去斯里兰卡，那个地方这么穷，你这么出色一个人，何必浪费你的一生呢？但是他那个指导教授看法就不一样，他的指导教授鼓励他回去他自己的故乡，回去斯里兰卡。跟着呢那个斯里兰卡他做志愿工作的时候，那个的负责人就请他回来代替他的职位，做在斯里兰卡青年归主协会做 director， 做主任，一做就做了38年。这篇文章是去年六月的时候所写的，他做了38年之后才退休。我在波士顿的教会有幸10多年前就请这位 Argis Fernando 过来领我们的宣教的会议Mission Conference， 他讲说话非常有力，并且这个人不单止是做青年的工作，不单止是做宣教很有 passion， 这个人对圣经的研究非常的深入。我在预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经常都会参考很多的书，其中一套书我很喜欢参考的就是 The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这套书有些人说是讲到解经和实际应用是最好的 一套书。其中《使徒行传》的讲解就是这一位 Arjif Fernando 所写的，好了不起，做青年工作并且神学的造就，到一个地步，这个 NIV 的 Application Commentary Editor 请他来写《使徒行传》。他讲到彼得这段说话，为什么你们定睛看着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凭着自己可以帮助这个人来到起身行？他特别给个题目叫做 Deflecting Glory from Ourselves， 千万不要自己将这些荣耀收埋，一定要散开。彼得散开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 Arjif Fernando 他就讲，他就用这个 Billy Graham 作为一个的例子。他说，前几天我看到葛培里牧师被金拉里 Larry King 金拉里来到采访，他说我才真正的体会到将荣耀转离自己是什么的意思。他说我十分惊讶葛培里牧师对那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称许的话。这个都给我很多的提醒，不单止人家称赞我的时候，我要学会 deflect， 将这个荣耀转离自己，并且学会呢更多的来到提到其他人他们出色的地方。彼得针对他们的反应讲完之后，然后就开始解话，究竟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一起来读13到16节，准备起。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那他的仆人耶稣。这耶稣就是你们交付官府的那位。比拉多决定要释放他时，你们却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而要求释放一位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神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使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使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完全好了。在下面十六节的时候，彼得就讲得很清楚，是谁个医治这个人，是因为耶稣，他的名使到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能够壮健了，不是我们。但他前面好像彼得讲说话很尖锐，今天可能我们做讲道的人，我们都好小心，或者我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好小心，千祈不要用一种责备的口吻来到讲。但是这个地方彼得就说，你们交付官府的那位，然后就是你们将他在比拉多的面前弃绝了，是你们弃绝了那位圣洁公义者，是你们杀了那生命的创始者。哇，我读到的时候彼得这么恶死，是你们，是你们，是你们，是你们。我们很容易想到就是撒母耳记下另一段经文，就是当大卫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仔的时候，为了要抢他为妻，结果杀人，然后将这个人，结果犯奸淫，然后杀人，然后再将这个女士呢就请了去个宫殿里面。 呢件事之后，耶和华做差遣先知拿单，你都同佢讲。先知拿单咧做先讲个比喻，佢喺个醒里面有两个人，一个系有钱佬，一个系穷人。呢、这个有钱佬咧好多牛羊，穷人咧只系得一只小母羊，其他乜都冇啦。并且呢个小母羊咧喺佢屋企里边同佢哋一齐长大，一齐睡觉，好似佢哋当呢个母羊咧，好似自己嘅女儿一样。但有一次呢个有钱佬咧请咗一个客人，有一个客人嚟到，有钱佬唔舍得佢自己好多嘅牛羊，唔舍得宰杀，于是乎咧将呢个穷人嗰只母羊攞咗过嚟。宰咗佢，然后咧招待佢呢个客人。先知拿单做先讲呢个比喻，话俾大卫听。大卫听见好嬲，哇！我嘅国里边竟然有一个咁嘅人。圣经就讲啦，大卫就非常嘅恼怒那人，就对拿单说：我知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做这事的人该死，他必须偿还小母羊四倍，因为他做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我睇见咧，即系圣经嘅描写，大卫好激气，好激气，非常恼怒那人。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哇！一个人竟然敢对住皇帝讲咁样嘅说话，下面仲有一大堆说话。呢、这、一个咧系画家所画嘅。Thou art the man， 你就系嗰个人，好似个有钱佬，你几多飞奔，但系你竟然要攞你下边一手下一个将军嘅太太为妻，你就系嗰个人。呢、这个系我哋平时对呢段经文嘅了解。最近我哋有一个嘅讲座，就係请咗傅力德牧师嚟到讲，佢对呢段经文稍微唔同嘅睇法。佢就话其实拿单呢唔係指住大卫讲。我哋会理解呢就係、是、你就是那人，我哋就用一个 exclamation mark， 感叹号，你就是那人。傅牧师话呢，可能唔系一个感叹词，应该系一个句号。可能拿单喺规劝大卫嘅时候呢，佢就好平静嘅声音话：你就系嗰个人啊！嗱，好唔一样噶，吓你就系嗰个人，同埋你就系嗰个人。有阵时我哋会问边一个比较有效？佢话俾大卫听，就系想大卫悔改。我听咗啊呢个父母师讲之后咧，我系同意佢噶。如果你指住佢话你就系嗰个人，嗰个人一定会 defensive， 冇呢回事，或者拉出去斩头，系嘛？但系如果拿单就话你就系嗰个人，大卫。我冇办法咁激气嘅，咁我睇圣经咧系有根据嘅，因为佢描写得好清楚。第五节，即系大卫就非常恼怒那人，但系到描写拿单嘅时候咧，没有话拿单就指住佢说，或者话拿单就更大声的说，佢只系简单话拿单就对大卫说，心平气和嘅。会唔会呢一个咧系比较好嘅一个图画？先知拿单同佢讲完之后呢，大卫好激气，先知拿单就话呢，你就系嗰个人。大家明白我讲咩嘢？我哋同人哋讲说话呢，要需要好有技巧。就算指出人哋嘅罪，我可能应该咁讲，特别系指出人哋嘅错误嘅时候，我哋要学会比较轻松嘅嚟到讲，你就系嗰个人。如果我用这个角度来看彼得那段的演讲或者讲道， 我哋嘅感受可能就会唔一样啦。呢、这个耶稣就系你哋交俾官府，就系、是、你哋弃绝咗佢，就系、是、你哋杀咗嗰位生命嘅创始者。我本人会觉得可能系呢个口吻更加适合。点解呢？我哋睇落去，我哋一齐嚟读第十七到十九节。如今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藉着众先知的口预先宣告过基督将要受害的事，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逃去。彼得继续讲下去，他说你们做这些这么不啱的事，十七节，我知道你哋系出于无知做噶。如果我哋套用一句中国嘅说话，一个延伸，不知者不罪。彼得冇咁讲，佢哋仍然系有罪，但系起码佢哋做呢个错事嘅时候咧，系出于无知。彼得就帮助佢哋多了解究竟系咩事发生。你哋嘅官长就系嗰啲有权嘅人做呢件事，亦都系出于无知。佢哋唔知道呢件事系神藉着众先知嘅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所以就应验咗啦。但系唔系话无知就冇呢回事，所以你哋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逃去。你仍然是做错事，这件事是需要更正，是需要悔改，来到还有要得到补救。那彼得说的就是你们要悔改归正。有人说很重要的三个字，我们要常常学会的。第一个，对不起， I am sorry， 多些学会说我错了， I'm wrong。 能够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做错事，是改变自己更新自己一个起点，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落不到台。当有这个漫画里面，当这个人说对不起我错了，另一个就觉得很愕然，你竟然会这样来到讲这些的说话。二十年前有一本非常畅销的书，这本书作者叫做 Daniel Goleman， 他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现在就通常的简称就是 EQ， 情绪的智商，情商。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EQ 比 IQ 更加重要。现在这些研究已经出来了，就说一个人成不成功呢，不是在乎他的 IQ， IQ 可能只是占五分之一， EQ 更加重要。其实提到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或者 EQ，是在1970年初期就已经有些学者研究发表，但是他们发表之后呢，鲜为人知，大家都没有听过。直至到这个高文碰到这本这个发表的文章，他再追，然后呢写了这本书。他本人的背景呢，就在哈佛大学那里拿了心理学博士的学位。但是到1995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 journalist， 是一个写作的人。但是他仍然用他过去的专业呢去研究。这本书影响了最近20年。然后在10年前左右，他再写另一本书 The Brain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Insights， 他再从近代的一些研究他写另一本书，他前后可能写了起码三四本书，我前一排都有机会在图书馆里面借来看。 他其中讲一个观念从来没听过的。这个观念叫做 amygdala hijacking。中文我将它翻译做杏仁核劫持。那这件事是怎样发生呢？它就讲到我们的人的思想的运作大脑。在这个运作里面呢，先是我们从眼见到的，或者耳仔听到的，甚至有时鼻哥闻到的。这些的信号呢，就会经过这些的神经细胞先送到去我们那个的幽脑。幽脑呢英文就叫做 thalamus。然后这个幽脑呢就将这些的信号就发出去。它发出去呢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呢大家在个箭嘴里面看到左手边的就送去大脑的皮层 ,neocortex。大脑的皮层呢其实有四个部分，这个图片呢只是指出两个部分，一个在我们的前脑，一个在后面。后面呢不是那个后面的小脑，是仍然是大脑皮层的一部分，是这个 neocortex。咁然后呢在后面这个的 parietal 的 cortex 呢就是我们会分析一下。想一想究竟我应该怎样来到反应。但是呢这个信号去到幽脑去到这个 thalamus 之后呢这个幽脑就会送去另一个信号。这个另一个信号呢就直接送到去杏仁核那里就 amygdala 那个地方。咁呢个信号呢係因为佢近仲快。杏仁核嘅作用系乜嘢呢？就系我哋好多嘅 emotion 嘅反应情绪就系呢个杏仁核出嚟㗎。咁呢个作用呢就系我哋遇到啲好危险嘅事，我突然间睇到一只老虎出现，嘩即刻跳即刻走。唔好经过大脑諗啦，大脑諗已经太迟啦，即刻见到即刻走。或者我哋见到一条蛇或者好似蛇影咁样，嘩一见到即刻走。呢个系杏仁核嘅工作。过但有啲人唔小心。就被这个杏仁核来到劫持了。所有人他的反应就是全部由这个杏仁核出来。没有时间被这个大脑皮层来到好地去思考去 process, 究竟是什么回事。他就开始行动。他说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情绪上面一些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事情，做了之后发觉，哎呀，我应该想清楚。或者我们说这个人都没有经大脑，就是这些人。我读到这本书，读到他都这样讲的时候，哇，我好有体会。那他那本书呢，大家有兴趣，我没有时间讲，他就讲到一些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他那本书里面有详细的介绍，但我们又要很注意。我们请父牧师来上两个礼拜，他讲基督徒人际沟通的和关顾的第二讲，他里面讲得非常之好，特别鼓励我们即是多聆听。然后他也提到一位叫 Carl Rogers， 他在心理学或者心理辅导这一方面影响极大，是超过 Sigmund Freud。当我去送他去机场的时候，我们再谈起在这个的关顾的讲座，他主要就用很多这个 Carl Rogers 所提出的，但他说另一个现在也是相当有效的，就是这个叫认知行为的疗法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咁然后佢里面特别讲到而家好多面对一啲好困难嘅 mood disorder, anxiety disorder, personality disorder, 等等等等等等。而家最有效呢就係用呢个认知行为嘅疗法。係最有效嘅一个方式。呢个方式係咩呢？就係 slow down 你嗰个嘅 amygdala。 透过你的大脑去思考，然后去影响你的行为。所以知罪是一个开始，知道之后要 process， 要处理 cognitive 认知，跟住呢 behavioral 行为上面。所以彼得就话：你哋要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悔改就系从罪嘅道路掉头 ，make a U turn， 去到神嘅道路。最后一段我哋一齐嚟读，准备起。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来临。他必须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自古藉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你们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一切，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将从民中灭绝。这里特别讲到，当你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当你们愿意认罪悔改，那安舒的日子就必定来到。什么是安舒的日子？好像听起上来即是很舒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更好的翻译，为什么今天这个不是几灵？帮我减减，哎，过了，麻烦。调回转头两张。好，唔该。我好中意睇不同嘅圣经嘅翻译本，汉语圣经佢翻译做欢唱的日子，然后咧佢有呢一个嘅注脚，佢话那欢唱嘅日子或者译作安舒的日子，呢、这个就系和合本或者和合本修订版所翻译嘅，或者系生命更新的日子。我最中意呢个翻译。英文的翻译呢，看了三个最主要的版本都是说 times of refreshing， 生命更新的日子必定会来到。有哪个不愿意我们的生命更新呢？如果我们希望生命更新的话呢，我们就要知罪认罪悔改。后面唔该啊！如果你见到我 struggle 系唔该啊，我就将呢度打入去。这样那生命更新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个包括我哋从未认识主到认识主，好似彼得针对呢一批嘅人，亦都包括我哋已经信咗主之后嘅人，我哋仍然需要不断嘅更新。我哋一起逐对下一段，我哋就会结束，准备起。从撒母耳以来和后继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都也都曾宣告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是神与你们祖宗所立之约的子孙，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将将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们，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使各人回转离开你们的邪恶。一段就讲到他引用旧约上帝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万族都因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得福。然后呢，彼得做到结束他讲到的时候，他说神既然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遣他来到这里来，就是为的要是赐福给你们，使各人回转离开你们的邪恶。中国人很重视得福， 唔该帮一帮，好唔该。我哋都希望将呢个福调过嚟写，叫福道。呢一篇就讲到万族要因为耶稣基督得福，其中包括嘅呢，就系知罪悔改，然之后就要得福。对唔住，我错啦。然之后从罪嘅道路转到去神嘅道路，到到最尾，上帝嘅福就会临到我哋。我哋一齐祈祷。亲爱主，我哋都多谢你俾我哋《使徒行传》咁宝贵嘅经文。彼得见到呢一啲惊讶嘅人，就同佢哋解释，唔系彼得做咩嘢，而系上帝嘅工作。然后佢再一步一步嘅同佢哋分析，究竟佢哋应该点样做法，先至能够得到上帝嘅赐福。我哋求主同样嘅赐福俾我哋，帮助我哋做我哋该做嘅。听我哋嘅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而家系奉献回应嘅时间，请司事同。